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19号，公元2002年4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法国绿党亚洲委员会主席谴责江泽民的暴政；人权组织呼吁布什敦促胡锦涛改善中国人权；美国已重新获得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的席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绿党亚洲委员会主席谴责江泽民的暴政，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法国绿党亚洲委员会主席在日前4月25号集会上继续发言，他表示，我很愿意嘲笑我的法轮功朋友们，但我觉得作为绿党代表，我的讯息是针对那边我们看到的中国大使馆的。我声明绿党的这一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法轮功在中国的全部活动的自由的支持是整体性的，是法国绿党的支持，也是欧洲绿党的支持，也是其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在法国有洛埃勒、马迈尔、多米尼克、瓦诺，当然这同时也是德国绿党外长乔斯卡菲瑟尔以及所有欧洲的绿党部长、绿党的国家议员或欧洲议员的支持，所以我们的支持是整体性的，无论是党的重要人物还是活动成员或作为绿党的各级组织本身都包括在内，我们的支持是坚决和全面的。我们之所以如此珍视我们进行的这场斗争，请允许我插一句，还因为中国在这些年来，这几十年以来对西藏人、新疆人争取自由解放的运动，对台湾民主运动及在中国本土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独裁和血腥统治，他表示，但尤其不是一个给中亚各国、新疆、西藏等等造成分裂局面的崩溃，我们希望中国能够真正的走向深入的民主，谁又能比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更适合充当中国社会向民主体制和谐而平静的转化的中介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当局如何在50年代在拉萨对付西藏人，在乌鲁木齐如何对付维吾尔人，当然还有80年代如何对付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偏执狂的、更血腥的集中力量，残暴的对付法轮功。我们真的对这一疯狂和残暴的程度感到震惊。我们呼吁法国政界和那些有正义感的人士，不受西方商品社会的合同的制约，采取虚伪的妥协。我们向中国当局呼吁，希望他最终能够明白其发展进程是走向一个平衡、公正、统一社会，而非分裂共和国。法国绿党亚洲委员会主席在4月25号集会上发言时还指出，面对法西斯江泽民，是比以往更强烈的抗争的时候了，是欧洲起来反对用商业合同为借口进行妥协的时候了。西方人，特别是政治人物，真的不明白中国这个体制所能明白的语言只有强硬，他根本不把那些总是顺从接受中国江泽民政权的，以能拿到商业合同为借口拒绝对其加以批评的欧洲大企业代表和西方政府的侍从无耻的亲近放在眼里。他们不明白欧洲与中国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西方和欧洲在政治和道德上树立威信来达到，别无他途。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根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说，胡锦涛昨天下午3点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会面，就全球局势与打击恐怖主义交换意见。胡锦涛一行人员在抵达后，即在纽约市警车的开道下，于昨天凌晨0时40分到达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饭店，在饭店前面受到纽约地区的左派侨学界上千人士欢迎。不过 基于安全考量，胡锦涛并未下车向欢迎的民众致意，随行的杨洁篪与李兆新则代表出面向欢迎队伍致谢。不过当时出面代表向侨界致意的李兆新走回华尔道夫饭店时，一名白人男子突然拦住李兆新，质问西藏人权与独立问题。李兆新则不顾安全人员的护卫，转身以英语反问该名白人男子是否去过中国。在白人男子答到没有之后，李兆新表示许多美国人根本不了解西藏问题。报道说，纽约的西藏团体与法轮功学员则在华尔道夫饭店对面对胡锦涛访问纽约进行示威。西藏联盟、西藏青年代表大会、西藏学生组织等100多位人士冒雨指着胡锦涛是凶手、中国滚出西藏等标语牌，强烈指责中国迫害西藏人权，并痛批胡锦涛过去在西藏工作时的施政纪律。示威的法轮功学员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在中国被捕的学员。总部设在纽约的法轮大法信心中心发言人张尔平表示，法轮功将在胡锦涛停留纽约期间发动数场练功与请愿活动，地点包括华尔道夫饭店前、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及联合国附近的哈马绍广场。至于历来常对北京高层来访抗议的台湾人社团，这次则完全缺席。民进党美东党部主委田台仁表示，胡锦涛至今举止让外界有神秘之感，但对台海两岸关系目前并未提出任何尖锐具敌意的言辞。此外，胡锦涛还不是正式领导人，只是未来可能的接班人选。台湾人社团对此宁可保持客观，因此这次没有动员示威。另据中央社消息，人权观察组织昨天表示，由于今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前往访问以来，中国的人权情况毫无改善。布什总统与国会领袖在本周与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会晤时，应当力促中共采取具体措施改善中国的人权。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华府主任严德吉说，布什政府必须加强压力，今年中国的人权弃无改善，某些方面的情况甚至比去年更糟。胡锦涛需要了解的是，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严德济指出，美国愿意敦促中共释放政治和宗教异议分子，但是自布什总统访问北京以来，并无任何囚犯获释，中共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批准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或是减缓在西藏和新疆的严厉镇压。北京继续以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压制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借口。他又说，由于这是胡锦涛第一次访问美国，也许会有人在与他会晤时试图轻描淡写人权问题，但那将是一大错误。有关人权的起见应当坦率而积极地处理，而非予以掩藏。另外，华盛顿时报刊登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助理国防专家崔德普的一篇分析文章说，80年代西藏处于政治动荡时期，在西藏发生一系列亲独立的示威活动后，中共在1989年初派胡锦涛担任拉萨党委书记，在一次款待胡锦涛的晚宴上，班禅喇嘛痛斥了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胡锦涛对此深感震惊。几天之后，班禅喇嘛去世，许多西藏人至今认为胡锦涛和班禅喇嘛的突然去世有关。此后不久，西藏再次爆发示威，胡锦涛宣布戒严，并调来解放军部队，导致一些人丧生、受到迫害和被关押。华盛顿时报说，也许正是因为胡锦涛使用军事武力维护中共政权，所以邓小平指定他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已重新获得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的席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网络消息，美国已经重新获得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的席位。美国是在去年的一次投票中失去这个席位的。自1947年以来，美国一直是这个由53个成员国组成的日内瓦机构的成员，但这个席位在去年失去。 美国官员对美国重新获得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表示欢迎。这位官员还说，美国在致力于维护世界人权的这个委员会拥有一个席位，此事非常的重要。在失去席位达一年之后，美国重新获得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在这一年之中，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几乎无法就世界上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决议展开辩论或进行投票。美国现在重新获得这个席位，终于结束了令人尴尬的12个月。在联合国的外交官表示，一些国家受到压力，以确保美国能够与其他几个国家一起在今年能在毫无竞争的情况下当选。为了确保美国重新获得这个席位，意大利和西班牙据报在中途退出了这次人权委员会席位的竞争。去年美国布什政府对包括应付全球气候变暖情况的京都协议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等一些国际条约采取明显的鄙视态度，此举令不少国家感到相当的惊愕，进而采取一致行动，使美国在去年被排除在人权委员会的席位之外。尽管美国并未采取多大步骤显示美国将在今后以多边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正当美国在发动他所称的打击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时候，与其将美国排除在外，还不如将美国成为这个人权委员会的一员。美国方面表示，人权事务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美国官员正期待着再次在这个人权委员会里展开工作。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了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文字。
藏文的书写传统习惯使用竹笔蘸墨水写于纸上，说明藏族使用紫墨书写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藏文字体分楷体和草书两大类，草书又分长角体、短角体、行书、草书、天头加尾体、大字母等六种。楷书主要用于刻板印刷，草书用于书写。在不同的方言区，藏文读音有一定的差别，其差别有对应规律的可训，正字法各方言区是一致的，大体反映了最初文字规范化时的藏语语音的概貌。自7世纪普遍使用藏文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各族各邻邦的密切交往，特别是从印度的梵文典籍翻译成藏文，大大的丰富了藏族文化，充实了藏文，但另一方面也随之产生了词语上的不统一和政治法的混乱现象。此外，由于藏语本身的发展变化，也使藏文出现某些不符合藏语的情况，因此在吐蕃时期的赤的祖真和赤松的真父子时，曾对藏文进行过一次规范化，藏族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理定异语。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文字，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高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